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有关这个周永康的政治传闻。最近一段时间呢，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和政治同盟纷纷落马，使外界普遍传闻中共高层将对他采取行动。周永康号称中国国安沙皇，他把持中共公检法系统多年，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维稳主题的最强硬的体现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周永康如果倒台呢，对于中国政坛的震撼将超过薄熙来案，对中共统治的根基呢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共高层对于周永康是否会处理以及如何处理有何迹象可循，其中可能的政治算盘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好，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周永康的羽翼纷纷的落马哈，或者被剪除，处处显示呢中共好像在包抄这个周永康。那么但是昨天星期四，人民日报又有一篇报道提到周永康的名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周永康倒还是不倒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解读。那么建立，你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简单的讲就是中共当局已经对周永康开始动手，但这不意味着他会倒台，这是两个事情。因为周永康在石油领域还有政法领域这个那么多年经营了那么多年，有很多的羽翼，而且有很多的腐败问题，他的问题呢不断的有人反映到中央中力却，对，而且这个中央觉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和其他的经济改革还有很大的关系，一会儿我们可以讲。但是呢这不意味着要拿周永康动手，而只说明周永康已经没有政治职务了。而他现在也变得比较乖巧，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自己有很多问题，包括和薄熙来的问题，屁股上有很多屎，在政治上呢他要变得非常乖巧老实，不负于顽抗，这时候肯定会放他一马，这也说明他已经没有能力来保护他的羽翼了，所以他的羽翼被剪掉。那当然和石油系统的这个改革有很大的关系，一会儿我们会来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拿周永康开刀，最终拿周永康走向这个司法的程序，因为这里边有一系列的问题，这又引起很大的政治震动。
但是你的基本看法是你觉得周永康不会倒台？
不会。
好，我听听破空的看法。纽约的破空，你好。
我倒是比较乐观，我觉得种种迹象显示，对周永康来说是大事不妙，而且这个是恐怕是在劫难逃，因为这些迹象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发展。我们知道，在去年围绕薄熙来案有很多的传闻，最后90%以上都应验，其中关于周永康有一些传闻，比如说在十八大之前就让他把权力交接给了那个孟建柱，实际上十八大的保卫工作是别的人在干，而十八大的保卫人数增加了一倍，这就是对周永康和他的政法系统非常不信任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次北戴河开会前，首先有一个多维报道，多维当时我考虑他的编辑部在北京，所以说我就想这个可能有消息来源，但是别的媒体没有跟进。那么在北戴河会议之后，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了，指到了周永康，而南华早报我们知道在香港非常权威，而且他呢就是现在越来越轻松，那么他得到的消息一定是高层放风，所以从放风的渠道和种种的迹象来看，以及十八大之后查四川省查石油系统，尤其在博案刚刚一审完就把石油四个高官落马，而且把原先的石油高官和中执委主委这个蒋介民落马，这些迹象都是一种逼逼不近和超近周永康的表现。我相信周永康最终是一个被查的大目标。
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当然说到周永康，大家都是肯定跟薄熙来是连到一块儿的。那么这一次对于周永康几个亲信或者特别是中石油那几个高层的处理，刚刚正好发生在薄熙来案发生之后，你觉得这个是一种实际上的巧合呢，还是说中间肯定有很大的联系，甚至跟薄熙来在审判期间的表现有相当大的关联？你的分析是什么？
好，我觉得就是打苍蝇也要打老虎，大家现在看看谁是那一个真正的这个有利爪有尖牙的这种生猛大老虎。建立说的没错啊，这个现在周永康已经保护不了他身边的人了。可是呢，如果我们看看在这个薄熙来被抓之前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风声啊，觉得会不会抓薄熙来？然后呢，薄熙来还照样见外宾，还照样参加会议，那还照样公开讲话，但是没多久照样被抓了。也就是说，我这个如果是用这个破空刚才讲，他觉得比较乐观，这乐观就是抓走薄熙来，可能对于这个整个中国的政治前景是比较有正面影响的。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也乐观。
好。再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高文谦先生，你好。
周永康的这个事情最近被媒体啊炒得沸沸扬扬，那么有各种情况的矛盾的说法，情况呢有些扑朔迷离。但是我的解读呢是这件事情呢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呢也还没有最后定案，还存在着某些变数。那么种种迹象显示呢，刚才破空啊，这个建立啊，他们都已经说了，那么这个习近平呢准备是要拿这个周永康来这个开刀祭旗，但是呢现在正在权衡各种利害这个得失之中，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究竟是把它整到哪一步，最后是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解决，习近平呢还在这个拿捏这个分寸。那么呢他也需要的话呢，在党内的话呢取得这个共识，这也就是三中全会之所以推迟召开，比往年都是90月间，今年11月份，他又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好，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刚才你说对于这个周永康被处理，你觉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那么你觉得如果要处理周永康，最大的动机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动机还是权力斗争。很显然，周永康有三大问题。第一个是腐败，他的贪腐在中共高官里边恐怕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知道去年1月份，英国的《每日电邮》报纸啊，把他评为中国的十大黑领人物。所谓黑领人物，他是唯一一个政治局常委进入黑领榜的。所谓黑领人物，就是说这个你的什么汽车是黑色的，衣服是黑色的，面色是黑色，最重要的是收入是黑色的，而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命脉。周永康就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从腐败的角度意义非常重大。那么第二点来说呢，他这个跟薄熙来的这个勾结，这个正如传闻中所说的一样，他到重庆这个力挺这个薄熙来，而且跟薄熙来政治上有勾结，他跟王立军的关系也非常不寻常，而且薄熙来在法庭上已经把这个含蓄的把他这个事咬了出来。所以这个周永康由于薄熙来的处理涉及到深挖的话，把薄熙来的这个后台挖掉的话，那周永康应该是下一个被收拾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权力斗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维稳系统，我们看了一个迹象，去年常委会把政法委降下来了，也就是对周永康去年过去5年到10年工作的一个不满。就周永康通过违法维稳系统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和资源，现在的在他任内维稳费超过了军费7000多亿，而他这个广招人马，这个培植实力，这个维稳系统不仅威胁到人民，而且最重要的是威胁到中共高层的不安。中共高层人人自危，就像当年的苏联的贝利亚，就像那个当年的那个汪东兴一样，威胁到了这个中国的汪东兴，威胁到了中共高层的不安。
我听听这个，再听听建立的看法。
把他拉下来，是换的一个安全感，就跟18大不让他来做保卫工作一样。
破空，你等一下，听听建立的看法，因为建立他的看法呢是觉得，周永康不会被处理。那么你觉得中共不处理？
对，我这样讲。至于说很多的传闻，我没有核实，也没有一个严肃的媒体去核实，很多传闻不知道。就像你来看一个人的家庭生活，你不知道夫妻生活什么样，你只能从这个常识和一般的逻辑去推测。那我的推测是什么呢？他这个周永康有两个系统，经营的两个系统，一个是石油系统，一个政法系统。如果说我要是剪周永康的羽翼的话，不仅仅要在石油系统里剪，这个实际上他已经脱离很久了，
对，
应该是来剪他的政法系统。攻坚法为什么没有羽翼被剪？
现在不是中国最高检察院院长，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就说明他没有想在政治上要最终动他的手。为什么要石油系统呢？石油系统它是涉及到一个国企改革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国企和政治权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政府讲说这个国企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国有经济的不重要的基础，它不仅仅是国有经济的重要基础，它还是政府腐败的一个基础，而且是政府腐败的一个原地。所以现在这个李克强很明显的要对国企进行改革，而且来改变国进民退的这种趋势。所以呢他要拿一些国企改这个动手，像这个铁道部门，像这个石油部门，而石油部门是这个腐败窝啊，是最严重的一个地方，油价吃高不下，这个都是引起这个民众的这个怨恨。我相信三中全会国企改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而拿国企改革的话，石油就是其中一部分。如果周永康在位，这个你动不得他，因为这是他的羽翼，这正正说明说周永康已经下台了，他已经不能保护他的羽翼了。刚才我已经讲了，他屁股上有屎才可以动他，他屁股上有很多屎，他现在乖巧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行不上常委这一条是符合现在常委的利益的，现在决策要不要动周永康是现在其他常委来动。其他常委如果把这一条给改掉了，这未来谁都不能保证他们未来不能够被动。所以这个呢，从各种这种分析来讲，我认为他可以对他开刀，对他进行调查，最终不会在刑法上，对这刑事上就是 走上法律的程序。
这个分析也有一些道理哈，刘平先生。
我觉得这个建立刚才讲的说这公检法系统其实现在已经动到了，就是这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现在说他面临调查，还有一个是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李在东也面临李东升也是面临调查，也就是说这个包围圈子正在缩小了。然后呢，人民的期待就是说真正有一个大老虎能够让你这个关进樊笼里面，最后没有，大家就觉得那打了个半天也许是苍蝇，也许是小老鼠，真正大家所期待的如果没有做到，那大家心里头是很不愿意见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刑不上这个常委，是担心这个常委把其他的常委也给咬出来，但如果能够按照剧本或者是能够有一定的条件，就是这个怎么样来对付这个周永康，但是却又不会伤害到党的根本的话，我想以中共这样子一贯光荣伟大正确的领导，他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我觉得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什么呢？薄熙来已经审得非常的难堪了，所以习近平最怕的三件事其中一个就是大的震动，就是政治震动在上层，他审薄熙来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审得非常的勉强，那再审一个周永康，
这中共的气数就进了。
对啊，他为什么不能牵扯出很多其他更多的以前的政治人物？
我想听听高文健先生的说法，因为刚才破空提到，就是说，就是说中共党内对于这个执掌把持政法系统的周永康，其实也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他有很多的权力，尤其是公检法，他肯定手上有很多的资料，关于很多人，比如说贪腐啊，或者个人生活等等。那么我想请这个高文健先生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周永康手上这些材料，而且把持公检法的这些下面这盘根错节的关系，对于中共处理他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顾虑？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周永康呢，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安的沙皇吧，他掌握很多这个内幕，他通过那个军情系统吧。但是的话呢，我不认为的话呢，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成为这个周永康手里面的很大的一张牌，因为的话呢，周永康现在实际上呢，已经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严密的掌控之中，就是不可能的话呢，他可能有什么作为，除非他这个想这个鱼死网破，那么他呢这样子的话呢，他也就要受苦了。我倒是觉得呢，由于周永康的话呢，所谓这个动周永康，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个投鼠忌器吧，这个器是什么呢？我觉得器的话呢，有这么两点，主要是第一个是党的形象和颜面，因为这么一揭开的话呢，这个周永康这黑幕的话就很深了。第二点呢，是周永康的话呢，长期来掌握这个国安系统和这个维稳的这个公检法队伍，而这个队伍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怕这个队伍的话呢动摇这个队伍的军心，而这个呢是现在习近平现在维持这个局面维持现状的一个基本队伍，他必须要把这一点要处理好，这样子他才能最后向他下手。
好，这个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中共花了一年多进行三个切割术。第一个就是要把它和共产党的性质要切割起来，就说这是独立孤立事件。第二要和他的这个周围的一些朋友关系切割起来，然后呢第三个切割呢就是说要和他政策要切割起来。虽然刚才破空讲说这个周永康到重庆去为那个薄熙来背书，不仅是这个周永康一个人，其他的常委也去了，所以这个政策上怎么切割，花了一年的功夫进行切割，切割到今天这样，还这个切着骨头连着肉的，切割不好，所以他怎么还可以愿意再来一个周永康？周永康可能盘根错节不比这个薄熙来要少，这样的政治震动是习近平不愿看到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政法系统，政法系统这个维稳体制，这个习近平用的得心应手啊，现在无过之而不及啊，现在不仅是这个抓了很多的公民运动的人，还抓了很多的什么网络大 V， 用这个反这个谣言的这个口实，所以呢他这个维稳系统他用的很好啊，在维持他的整个政治的上稳定啊，所以他没有想拿这个维稳体制动刀的任何意图和利益，所以因此从这方面来讲，我认为周永康只要乖巧，只要配合，这就可以了。
好，
干嘛要动他呢？
好，纽约的破空，听听你的看法。
这个权力斗争跟路线斗争啊是两码事。我现在这里边又有回音。所以去年周永康去重庆，虽然其他常委也有去，但是周永康是唯一一个表态说到这个 就是说这个所谓打黑工程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心日子的民心工程这样的这个明确肯定的话。另外去年3月8号他是唯一一个常委到两会重庆团去挺薄熙来的，而薄熙来上午缺席了飞回重庆，下午周永康陪他进场。那么一周之后那个温家宝发言，这个是批评那个薄熙来，说薄熙来后来落马，说这个他的表现是非常有差异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路线斗争跟权力斗争不同就在于我们看清算了薄熙来，并没有清算薄熙来的毛走路线，就习近平等人还在举毛主席走毛走路线，同样清算周永康并不意味着清算这个维稳路线，就他们还会继续维稳，因为只要江泽民不死这条维稳路线就不会放弃，除非让江泽民死。另外提到江泽民，我必须说周永康的落马是江泽民准备抛弃他，不仅有风声而且有这个逻辑可循，因为尽管周永康是江泽民提上去的人马，但现在比较利弊来说，是保住他利大还是丢掉他利大，丢掉他利更大。因为这个周永康他这个不仅是贪污非常巨大，但他可能那个江家族李家族可能比他更大，也有可能他不仅贪污巨大，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他这个对江泽民推上去的接班人习近平构成了威胁，也就是他跟薄熙来要联手政变推翻习近平，这个就会让江勃然大怒，说江为了跟以前为了跟胡锦涛搞好关系可以抛弃自己的陈良宇，那么他现在为了扶持习近平他可以抛弃周永康，说只要江抛弃了周永康，政治局常委就不会有问题，说他们的利还是大于弊。
我觉得我只一句的这个评论，如果仅仅只有江泽民有维稳的需求的话，习近平没有维稳的需求，现在维稳体制就不存在了。
好，我想听这个刘平先生的一个意见。我们知道呢，就是当初中共处理这个薄熙来啊，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民间的反弹，特别是毛左派等等，比如说重庆居民啊，还有一些党内的比较左的人的反弹。但是在处理周永康的问题上，好像中共并不需要顾虑这一点，还是怎么样？你觉得，就是说处理周永康是否面临同样的这个顾忌？
好的，我觉得处理了薄熙来的事件之后，这个中共高层对于处理周永康有更大的信心。这话怎么讲呢？是薄熙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好像没有按照剧本演，但是他完全没有咬出其他中共高层，他这个就变成我们看连续剧一样，这连续剧你看的里面的这个也许有撒狗血的，也许这个狗咬狗的，但是呢他并不会因此动摇到你的统治的基本。也就是说薄熙来这个事情大家看得热闹滚滚，看得这个意气风发，但是他对于整个的高层来讲他是船过水无痕，所以我相信对于周永康的情况依然是有这样的把握可以处理的。所以现在这个石油帮或者是四川或者是这公检法系统，那基本上已经不担心周永康能够有本事去兴风作浪。可是人民间的期望就跟那个连续剧我们还要等着看结局完结篇一样，这完结篇一定是要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是真的要让周永康来处理，要处理周永康给人民一个交代。
好，我再听听纽约的高文基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周永康的最大政绩，或者是大家一想到周永康就会想到中国这个维稳机器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权在这个维稳的问题上有很多的观察，那我想请高文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周永康的这个维稳努力在过去那么多年哈，对于中国的这个政治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请你简短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周永康呢不能把所有的维稳的账啊都算在周永康的头上，
对，
应该说句公道话，因为维稳呢是胡锦涛这个时代啊集体的决策。那么不过呢，周永康是具体的操刀人，这个东西呢，维稳呢也是成为胡锦涛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当然，这个维稳的这个思维呢，这个还不在胡，而是在邓小平。从六四镇压以后，中国就走上维稳的不归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维稳呢已经成为一个就是所谓这个骑虎难下呀，欲罢不能。现在军费呢，这个维稳的费用已经超过那个军费，但是呢又不能停。现在习近平看得非常清楚，刚才建立也提到，就是说现在习近平用的这一套机器还是胡锦涛时代和这个周永康具体操刀的这么一个维稳的这么一个队伍。靠着这个的话他维持局面，所以这种局面的话呢，最终的话呢就是使得的话呢这个越来越困难，难以为继。那么当经济一旦出现这个拐点下滑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出现困难的时候，这个链条就要断了。
好，我再听听建立的看法，因为建立已经在这跃跃欲试，好像有些看法。我想问的
又听不见了。
我想跟建立说的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习李政权上台之后，大家对他的言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说看未来中国怎么走哈。那么他刚上台，大家有很多期望，尤其在改革方面。但是他的一系列左派言论呢，让外面有所失望。 但是我就想问的是，如果他对周永康进行处理，或者就是至少是对周永康周围的人，或者对这个贪腐的这个程度挖出很深的话，你觉得我们对于习近平的印象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修正？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现在就是习近平这个上台有几件事，一个是高调反腐，反倒今天呢，大家都不信任他了，对吧？这个第二呢，就是这个叫左右逢源，在党内左右逢源，就是一会儿讲讲右派的话，一开始讲了很多右派的话，现在又做左派的话，互相矛盾。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弥合薄熙来的事件留下的裂缝，他现在最怕的就是中央的上层出现公开的裂缝，所以他要左右逢源。那这个再一件事呢，就是叫民间左右开弓，就是说左右开弓，说我不管你是左的还是右的言论，只要是你民间的这个反抗，我都要限制你。他收紧了言论及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解决经济问题。刚才实际上我觉着石油系统的出了那么多问题，要从经济改革的背景来考虑，可能更加准确一些。所以这是他，我认为这个习近平怕三件事情：第一个呢，高层的公开裂痕；第二，民间的不可控制的这个反抗啊和民变；第三个是经济上出现大的滑坡。所以你从这三个角度上来分析他现在的行为，他怎么会愿意再要一个大的党内的政治震动呢？他还在左右逢源的时候，所以呢，他能够弥合过去，反腐不反腐这件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哪有一个皇帝上去真的反腐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差不多，说说就过去就完了。如果真的反腐，为什么这个民间上的公民运动要求这个官员公开他的财产，一下抓了几十个人在全国？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明显的一些证据。我非常同意这个刚才高老师讲的，他说这个维稳体制不能算，这笔账不能算在周永康身上，
对，
甚至都不能算在任何一个个人身上。如果是鼻祖的，那是邓小平，这个维稳体制是他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但是现在如果
周永康上去，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
那当然谁都是
既得，
每个人都是既得。我不再为周永康辩护，因为他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如果说周永康黑的话，每个人都黑。我不相信其他人就比周永康更不黑，温家宝就不比这个周永康更不黑。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胡温十年，如果不是周永康，任何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仍然就是另外一个周永康。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正因为它是个体制的问题，现在只要习近平想维持这个体制，他可能就不愿意拿周永康这个人来祭旗。
好，
因为他祭旗有可能把这个旗就给砍倒了。
我知道您的意思，我想再请刘平先生从这个媒体的角度，我们知道呢，就是因为最近有关周永康的一系列报道实际上都是海外的这个媒体爆料爆出来的，那么越来越爆，这个趋势就显得越来越对周永康的这个包围圈缩小哈。那么我想请您从这个爆料文化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眼，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当初有关中共高层的一些谣言最后都坐实了，尤其是包括像薄熙来案的很多这个谣言。那么周永康的这个爆料，你的预测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想说这个海外尤其是华文媒体在爆料方面对中国的权斗发生了越来越密，好像发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点请您也来分析您的观察。
我觉得是我们开头的时候好像建立讲到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也是有高层在放话，也就是说这个昨天啊，在华府有一个台湾来的学者，他说共产党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也在调整，而这个调整中间啊，个人的彼此之间的利益的这个相互，他也未必是全然在一起的，所以会有人在放话。很多时候媒体啊，就借助这样的放话得到了一些讯息报道出来。所以呢，开始我们不就讲了吗？薄熙来的事情，后来90%证明他都是对的。我想周永康的情况可能会更高一点比例，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现在网络上想要看看周永康的太太长什么样子，找不到了。因为周永康太太这个贾小叶，现在网络上你如果查这个查那个 image 查贾小叶是另外一个贾小叶，不是周永康的太太贾小叶。也就是说，这个国安沙皇他真的不能全部的事情都推到那个体制身上。同样的一把枪在你手里面，在战场上，你怎么样杀那个敌人呢？还是有很大的裁量权的。这个是周永康的可怕之处，他可以一声令下，所有的网络上关于他的再娶的比他小28岁的那个太太，就样子就什么就都没有了。所以你要讲到媒体，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因为刚才我们在纽约这边的这个高文谦和陈伯公先生这边，他们的线路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讨论局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我想、
现在可以啊。
哦，现在可以，好破空。那我想请你来说一下，我们知道在这次周永康落马的这个羽翼当中呢，这个蒋洁敏是得到最多的关注，他原来是中石油的最高的领导，那么后来调到国资委哈当了主任。但是根据很多的爆料消息说呢，对于他的调查其实早就展开了，而且把他调到国资委中央一级的国资委，实际上是一个计谋，让他离开中石油那个老窝，便于这个抓他哈。这些背后的操纵，让我们看到这个中共这个权斗啊，或者是说对人的处理，有很多暗流涌动、看不清楚的因素哈。那么我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就显示中共高层这个权力斗争越来越有点怎么说呢？黑化了，就是你在背后你都看不见，这个暗箱操作，尤其是让这个有贪腐嫌疑的这些人都人人自危，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中南海的权力斗争从来就是黑的，从来就是厚黑的，所以这个关于蒋泽民这个查处。这个手法应该说，中共高层，比如习近平也好，王岐山也好，他们在导舟这个步骤上比导舶显得更谨慎、更慎重，而且处理的更有那个手法。因为这个薄熙来的倒台是因为王立军的叛逃突然爆发的，因此显得有点措手不及，暴露了他们种种的一些弱点和软肋，甚至前后处理的不协调。但是导舟这件事情呢，他们显然布置的非常的周密。我们看到他们是从四川省查起，成都市整个端。而这个四川省一个副书记端掉，而且退休后的一个副省长也把他拿出来端掉，这很罕见的，他很低调。后来又把这个石油系统拿来端掉，那么这些都说明啊，这个他这个手法。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这个薄熙来审判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薄熙来没有鸟别的人，他没有鸟别的高官，因为他很清楚中共的政治是杀人政治。他如果鸟了别的高官，他可能会被杀人灭口。但是他含蓄的鸟了周永康，他可能已经知道或者有人给他放风，周永康是可以鸟的。所以他就说，他当时处理王立军的事情有六点指示，是来自于政法委，那么就来自于周永康。从这些迹象来看，我认为周永康是被降下来，是几乎是中共党内的权政，我说一句就是非常残酷，不会说把这个账堆不在你头上，就是找替罪羊。当年苏联找贝利亚当替罪羊，那么当时那个邓小平找汪东兴找替罪羊，同样现在江泽民、习近平他们也可以找周永康来做替罪羊，就是维稳系统的黑洞、贪污、腐败、滥权都可以堆到你身上。这就是共产党维持他的法宝。
好，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共党内最近连番的牵涉出很多的大案，牵扯中从薄熙来开始，那么现在贪腐反贪腐的这个动作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牵涉到高层级的这个中共官员。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中国权力斗争更加剧烈的一种表象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应该这么看，因为呢，原来呢，这个中共党内，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啊，长期以来的这个情况呢，都是周恩来奉周恩来为圣人。为什么奉周恩来为圣人呢？就是要让他在党内高级干部中要先于啊。那么呢，实际上这一条呢，在邓时代，在先是在毛时代，后来是邓时代，在江时代都还在发生着作用。但是到了胡锦涛时代的末尾，王立军叛逃，把这一点彻底给打破了。因为你想一想，就是党内的话呢，如果王立军但分有一点周恩来这么一种政治哲学的话，他不跑这件事情的话，内部怎么也不会弄出这么一个轩然大波来啊。那么现在他一旦跑了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榜样了。所以今后呢，我的看法呢是，中共党内的这个权争啊，会越来越会更加没有底线，更加这个惨烈。
嗯，好，建立。
对，我接着高老师的讲。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的话，就没有薄熙来事件。这就说明什么呢？当政者是不愿意要那么高层的政治震动的，他要稳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这个中共一向是黑箱作业，搞政治斗争，这是对的，但他越来越不能够秘密了，因为大家都往外放料。比如说这个温家宝的料是谁放出来的，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那个习近平的料是谁放出来的？薄熙来的料是谁料放出来了？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是办媒体的，不断的收到各种料，说现在就是他越想以前的宫廷政治的方式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因此我不相信蒋洁敏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策划，那个不可能爆不出料来。而且这个说周密的这个来有一个非常长期周密的导舟的这么个计划，我不相信存在。因为这是我认为如果有这么个周密的长期的计划的，这很快就会泄露出来，因为这政治斗争越来越不可能保密了。再一个，刚才呢，我认为薄熙来的事件，它是个接班体制的危机，就是在围绕着接班体制，未来还有各样的政治斗争。 如果不围绕着接班体制的，大家就在争权，那个围绕着接班呢，会有大的政治斗争，这肯定会出现，会越来越激烈，会往外放的料会越来越多，老百姓知道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因此我不太相信，就是说这个策划了很久，我怎么把它这个调到从石油系统调到这个国资委去是一个阴谋，我不知道这些，我没有这些信息，我没有这些猜测，我还没有这些信息，我只能从一般逻辑去推测。
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请破公来做一下结这一部分的讨论。就是还有一个，我想就是因为破公你对中共高层这个人这个人脉关系图比较熟悉，我想问的就是简单的说，周永康在中共高层内哪些是他的同盟，哪些是他的政治对手？破公
可以说人人讨厌，周永康人人讨厌，不仅民间讨厌他，中共高层都非常讨厌他。那么去年导播的时候，中共高层就是5:4的一个比例，那么就是当时有那个李长春、贾庆林跟那个周永康在一起，但后来呢发展了，后来是8:1的比例同意那个导周。说这个不仅那个这次那个导周啊，他不仅仅是一个，他不是反腐，也不是清算维稳路线，他最重要的是保住这个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因为习近平的权力首先受到了薄熙来的威胁，薄熙来要抢夺他最高权力，那么同时他们也查出来薄熙来跟周永康有勾结，那么周永康这个勾结在他任内是不能处理。我们去年谈节目说过了，我当时就预测因为胡安刚说九常委自己九总统制，就每个人都有权利，权力平等，当时是不能动周永康，因为周永康那个位高权重，但是等周永康平和的下去把权力交接出来，就有可能逐渐动了他，因为不动周永康有可能不能稳定习近平的权力。我们看到江泽民是动了陈希同之后他的权力才稳固了，胡锦涛是动了陈良宇之后他才能够安定的执政，同样但是薄熙来并不是习近平扳倒的，而是在胡温任内扳倒的，他只是处理，如果把周永康给动了，习近平的地位才有保，而江泽民极有可能牺牲周永康来保习近平。因此这种权力斗争在高层非常残酷，而周永康根本在高层就失去了几乎任何同志，而他的爪牙已经被陆续的搜捕，所以这是一个看点。
好，有关这个周永康的话题就到这儿。那么显然周永康的事情还会持续的发酵，那么我们会继续的关注。